弟兄们，我们开始吧。Terry 弟兄刚才给我交通了一幅这个抵挡仇敌的完美的图画。他说当这个暴乱发生的时候，你知道这些警卫他们并不会去和这个暴徒争斗，他们就只是站在那里，他们在那里抵挡。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图画。你知道，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在这里抵挡，在那里是有一条线。在那里有一排的人在那里来在一起。弟兄们，我喜爱那样的图画。另外弟兄们，我要说当一个圣徒，仅仅只有一个圣徒被暴露的时候，整个召会都会暴露在仇敌的攻击之下。我们需要身体的保护，只有身体能够作为我们的保护。现在你们手中有两份的材料，一个乃是给到弟兄们的一封信，还有一个是一个执事话语的摘要。今早我们必须来交通这件这在过去一个月在脸书上面还在散布的这样一封信。上一次我们去查看，这里有超过1500次的这样的回复。但那仅仅是那样的一封信。这样的散布，这样的事情还在继续的发生。在夏季训练之前，同工们在花了一周的时间一同祷告，来寻求如何解决这事。在夏季训练的时间，不仅仅是南加州，我们与全球的同工一同，我们在那里上周就与所有的同工负责弟兄们在南加州有那样的聚会，并且我们把这一封信发给了北美的带头弟兄们。我们在不久的时间以内，我们也为你们预备了更多的材料来 向你们澄清关乎在那里我们被控告的一些事情。在这个事件中有一些无辜的圣徒，他们或许会受了影响，你们应当知道如何来如何来回应。这封信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我们来面对这事情的一个指引。上周你知道许多在这个，你知道有许多并不是特别在我们聚会当中的，他们只是偶尔来一次的圣徒们，他们被瞄准了。我弟兄们，我想要与你们一同来读这样一篇一同来经过这样一封信，并且最后我会给你们20个点作为总结。这里面的十个点是对这封信的总结。每一个点，每一个点我都有一些的话。比如第一点乃是说到我们关乎我们的职责的两个问题，在那里我们有一点的话在那里总结。重点都在这里，我会把那10个点交于你们，你们想要吗？另外的10个点，他们不在这封信里，但却是在上周五的同工们的交通里面。他会帮助你们如何来帮助圣徒们，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这十个点我会给到你们，你不需要写。第一，关乎我们责任的两个问题：不能容忍不法的事。对于不要去碰犯罪的事，需要教导关乎。教导负责弟兄关乎犯不是非犯罪的事。谣言第五，这些第六点，能够听取这样反对的话。七，那是福音中关乎死的事。九，警醒祷告。十，同工们的确信。我们在这里面对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因为在那信中说到我们的关乎一些犯罪事情的遮掩，这样的话我们有面对这样的指责。另外的10个点，父对子的心，能够来听圣徒的话。第二点，对于年轻一代的攻击。四，留在光中扩展主的话。第六点， 他们有说到，说我们是把李弟兄看作我们的教皇，这是一个十分很早就有人在这样说，其仇敌的来源。第八，进一步的祷告。Albert 弟兄给我们一个他年轻时候的见证。当他的父亲在一次的这样的风波里，就控告仇敌，使建造在一个征战里建造主的身体，并把主赢回来。我们不清楚我们会不会把周五的聚会的录影放出来，但我想这是足够的了，这对你们来说是足够的了。不要去假设因为你没听过没有听到什么你就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我们也不希望你去在聚会中说到这是挑起人们的好奇。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需要对圣徒们的情形和他所发生的事非常清楚，并且能够去解决。相信我，弟兄们，这一封这样的事是非常非常的有毒的。好，我们来到这一封信，我想为你们来读一读这封信。我想请一位弟兄来帮我们来读一读，就像我上周在周五的聚会里一样。北美的带头弟兄们，我们注意到最近在社交网络上社交网络上的一封信，这封信在那里说到主会妇里的召会一些的错误的行为和滥用职分。我们非常确定的谴责一切的不正当的作为，并且会持续的来应对这样子的情形。进一步的，这封信极端的扭曲了李弟兄和他的执事。我们对于这样子的公开的非常甚至是猖獗的对我们的攻击和扭曲非常的关切。我们在非常认真的非常严肃的小心的来看待这事。同工们不会对任何的犯罪的行为甚至是经济财务的经济上的犯罪有任何的容忍。若是有任何的原因来怀疑这些事，带头的弟兄必须做出必要的行动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并且无论在何样的情形里，我们都不应该将主的见证摆在一个岌岌可危的位置上。所有的召会都应该对这事，对我们的子女，我们的青少年都应当来十分的注意。 我们向你们带头的和负责弟兄写这封信，是想要让你们能够警醒，关乎这样的对我们的一个控告，对神群羊的控告。我们我们当如何来回应这样件事？这些控告有两个主要的问题，是这件事情是关乎犯罪的或不是的，这件事情是他们所得出的资讯是直接的或是不直接的呢？在每一件事上，我们都有责任来到主面前，并且来牧养他们。首先，当一个圣徒把一件事情关切的事情拿来交通的时候，负责的弟兄需要知道这是否是关乎犯罪的事。与犯罪有关的控告是应该被带到律法的，这样带到法院和相关的人那里。如果在那里，如果有一个可信的原因，相信一个青年人他遇到了一些有犯罪的情形，我们需要向政府，向这里的向律法的执行者来报备这事。带头的弟兄需要帮助圣徒们意识到当我们遇见这样的对我们的控告时，我们需要小心的，并且是需要去验证一些事实。圣徒们应该理解与这样子的对付，与这样犯罪一方的对付是为着恢复交通，并且这是需要在属灵的原则上被解决。圣徒们不应该在他们中间散布这样的谣言，更是挑起圣徒中间肉体的反应，更进一步的不断的传扬不断的散播谣言，也会带来法律的效果后果。在这封信中有许多是来自于这样子二手的信息和指控，这些很多的指控是无法验证，没有无从说起，几乎是无稽之谈。进一步的在这封信里所说到的一些网站是已经是知道对我们是有一个极大的偏见，并且我们对这样的谣言十分的关切，因为他们会让圣徒半跌甚至动摇。因此我们盼望圣徒们不要去读这任何关乎这样子在网络上来攻击主的恢复，特别的这些说法，这些网络上的文章，它是定义是要将一些中年的和青年的弟兄姊妹带离主的恢复和这份执事。这样子利用谣言来攻击主的召会，并不是仇敌的一种新方法。 这个方法他用来对付主耶稣，对付门徒、使徒，还有许多主忠信的仆人，包括你弟兄和李弟兄。马太十五章十八到二十一，十六章一到四节，零后六章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二到四节。另一面，圣徒有完全的自由，向着负责的弟兄们打开。你弟兄曾经说，负责的弟兄，有权柄的弟兄，应当有能力坐下来，并且听取这些所有反对的话。若是我们能听这些反对的话，确信的，我们可以听到圣徒的关切，并且操练牧养他们，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天然，不照着我们自己的个性，但是乃是照着神。在我们对圣徒的这样的牧养和关心中，若是我们看到意识到他们并没有直接的信息，只是我们就应当宽慰，让他们有确信，我们会把这件事解决并且应对清楚。另一面，我们应当帮助圣徒们不要去讨论在他们中间讨论这些事，这会叫我们为主的奉献被打岔，甚至传播死亡。让这些若是在带头的弟兄应当牧养圣徒们回到对生命树的享受上。李弟兄曾说，流言蜚语对与这生命树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从来不分赐生命到他听的人里面，流言只会传播死亡，这死亡就是神的仇敌。若是我们活一个圣别的生活，一个远离任何死亡的生活，我们就应当远离任何死亡的源头，那就是我们应该远离知识善恶树。民数记生命读经324页，我们应该鼓励圣徒把他们的关切带到长老面前，甚至是关乎犯罪的事。若是关乎犯罪的事，他可以直接向当局报备。在哥林多书里就有过这样子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例子。圣徒们将一些问题带到保罗那里寻求帮助，这带来了哥林多召会的会复。我们必须帮助圣徒，让他们能够有智慧。撒旦弟兄们的控告者会用这样子的公众的这样的气氛来打岔圣徒们的里面的平安，让他们里面升起恐惧，并且毁坏软弱圣徒的信心。我们不应该忽视仇敌这样的方式，但我们应当加强圣徒，能够使他们警醒，并且站立得住，不被摇动或恐吓。尼弟兄曾经警告说，这样警醒的话说，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听健康的话，我们不应该被那些传播谣言和不合适的话所带走。我们必须说，我不想听这些事。许多许多罪会在那里停止，许多弟兄们可以被成全。若是你这样做的话，在我们当中有一种的情欲是向着这不好的言语的，这是为什么这些话会扩展。若是我们一直在听， 一直在更多的想听这些话，那有更多的更多的魔鬼和更多欺诈的话会被带起来。这是在以弟兄初信造就里的话。一个拿西尔人被要求不去触摸死亡，当他的直系中当中的人亲属有人死亡的话，李弟兄说在一些情况下远离死亡的散布，我们需要胜过我们个人的一些情感，特别是那些我们认识许久的人。当圣徒们听到一个从他们认识的人那里来的谣言，也许会受搅扰。在这种情况下，李弟兄建议我们说，当你看见风暴，不要去听取流言蜚语，也不要被那些所认识的人所影响。不要问为什么，当一个人改变的时候他就改变了，那就是这样。我们需要仰望主的怜悯，在今天让我们在他面前不被改变，并且得蒙保守直到路中。我们必须帮助圣徒警醒，并且个人的团体的都有祷告。我们必须帮助他们操练吃生命树，以致他们的灵能够得着加强，能够抵挡这些因着好奇来的引诱和试诱。进一步的，我们自己需要到主那里去，要向着宝座祈求，并且抵挡仇敌的力量。我们借着我们刚强而持续的祷告，我们需要说为着耶路撒冷的平安祷告，诗篇112:6。关乎对付谣言的事，李弟兄说，这里有一个真正的迫切的需要，乃是团体的祷告。召会需要来在一起祷告，不是去对付人。我学了功课，每当那里有一个谣言，我们都不是去直接的去应对它，我们乃是简单的来到主面前，并且向着那最高的权柄祈求。我相信主会在北美有一个新鲜的行动，我们应当期盼在那里，在空中会有一个权势要来搅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刚强的为着主的权益和他的祷告，并且宣告他的胜利。对于那些在主的恢复里召会中担责任的弟兄们，我们向你们有确证的话，一直的我们都会为着在这些重要的事上不会有任何的偏见和保留。我们乃是只是在乎主的权益和见证。在提前五章二十一节，不要去我们不应当忽略真正的问题，我们也不应当为着给谣言有任何的余地。我相信这是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不仅为着我们，也是为着所有在召会中担责任的领头的弟兄们。盼望所有的圣徒都有心走主的道路来对付这些事。请为着主的恢复同工，主的和这些带头的弟兄并众地方召会的圣徒祷告。这封信并不是一个每一个点都要去回应的争论的祷告，这乃是给这些带头的弟兄们一个指引，如何来对付这些事。若是和犯罪有关的事，我们应当直接与 我们应当直接将我们需要报案。实际上这个律法上就说到，若是你看见了犯罪的事你而不报案，你就是同谋。在那封信里说到，我们容让犯罪的事，在那里有一些的情形我们注意到，我们甚至要上庭，在那里律法的系统会在那里的是在教会的范畴之外的事。当然今天在青少年和服事者的这样的关系中，我们需要有那样的认识和一种的操练。若是我们不这样做，那教会是有责任的。弟兄们，我们应当知道如何来顾惜这些事，这样的事。另一面，我们来到非犯罪的这样的有关的谣言反对。你知道所有的这些事，我们也有照着圣经，照着我们的操练如何来应对这些事。我们乃是带头的弟兄们，我们应当知道如何来应对这些事。顺便的说，这些所有说到主的恢复是可怕的。我想要跟你们说，关乎说到这个哥林多的召会，那是十分糟糕的，也甚至比我们还要糟。但李弟兄说，那是一个正常的召会，那是如何正常的召会，我不知道，弟兄们。请不要天真的认为主的恢复是完美的，那样的想法是天真的。我们在一个堕落的人的社会里面，召会是向着各种不同的圣徒敞开，我们并没有不让他们进来，在那里是会有问题的。我们都是堕落的罪人，需要被变化。所以弟兄们，不要去天真甚至浪漫的认为主的恢复是美好的。若是如此，我们就不是主的恢复了。你看看以色列人，甚至是那些从被掳归回的人，他们那里有贪婪的领袖，他们在那里借着税收来压榨他们的子民。这是在尼西米的日子。弟兄们，我们需要成长。所以我们不是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说到一个实际的，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召会，我们乃是交通到是在神面前，也是在世俗的律法面前，如何来应对不同的情形。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网络上的文章是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的祝福，让我们的弟兄们可以来学习如何来应对召会生活里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我想我不需要再来与你们一起来读这封信。每一次我读的时候，我都会得着一点亮光和帮助。我相信你也会。接着你就会知道如何来帮助其他人。你知道在圣徒中他们有不同的圣徒，他们有不同的态度。基本来说我会说你应该告诉他们不要去读这个，因为它是十分是有毒的，甚至你们自己都不要去读。也许你觉得自己是老兵了，要告诉他们不要去摸死亡的事。你知道在上一篇在已过的训练里，你交通到这个为着不洁的水，你知道只要你进到那样子对是非对错的领域里面，你就会深陷泥潭。我们并没有在这里要遮盖任何事，这会叫他们受亏损受破坏。若不是如此，我们就不会在圣经中看见这样的教训。我想要向你们有确信，同工们与我们非常的重视，非常殷勤的在面对这些事。我们不是要在这里那封信想让你们以为我们是不透明的，我们不清楚在每一处召会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是一个组织，不是在那里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政策要每个召会做什么。因此我们对许多的事没有真正的控制。
另外一个弟兄们关于这十个点是一个不是很特别，但是平常所要注意到的，特别是对于年轻的圣徒，我们需要有父亲的心来关心我们的孩子。当你有孩子的时候，孩子们撒了一些的漂白剂，我们需要有父亲的心来关心他不是说你为什么喝了漂白剂，而是第一个要怎么样子来急救他，而不是在那里定罪他。我们不是来定罪圣徒，不要给他们有一种感觉他们来到了错的地方，对错的人，而我们要听他们你可能要做一个垃圾桶，让人来倾倒他的垃圾甚至有一些死亡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说请你不要再向我说什么这些就是死亡。有些时候你需要说一些话停下来，我们需要合适的话有分辨。当我们在那里听弟兄姊妹的话的时候，甚至我们要来听反对的话，但那要 看情形，你需要有分辨力，但你的心是为着圣徒的。第二个，认识到这个攻击是对着年轻人的信心年轻人这一代非常清楚了，这是一个不跟80年代的风波不一样的。我们经过那些的风波，我们不是那么轻易的能够被摇动，但年轻的一代他们没有见过风波，他们会更容易的接受这些的流言传言。我们需要非常的注意这一代的弟兄姊妹。顺带说，弟兄们，这个不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有更多的牧养，并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我们要先寻求那一小部分的圣徒不是太积极的为着主的恢复。这一班圣徒我们需要看拜访看望他们，这个年轻的一代他们的信心是比较脆弱的。第三点，帮助他们认识生命，帮助他们远离善恶知识术，知识善恶术。李立翁有一个见证，在上海的时候，当倪弟兄被革除六年，上海的教会关门了，事情是那么糟。有一些积极的圣徒来到李弟兄那里，在中国南方，李弟兄在那里，李弟兄没有心进到是非里面，主给他看见了，在青岛祈福那里看见生命树的意象，他就问圣徒，来到他这里的圣徒们说，当你进到这些是非之前跟之后，你现在感觉怎么样？里面满了黑暗还是光明？里面满了死亡还是生命？但你现在的情形是在黑暗里，在死亡里，你在错的树那里，回到生命树吧。在每一次的风波里面，知识善恶树总是在你的面前。这个是那个非，他做这一件事那一件事，就要把你吸进那棵善恶知识善恶树里。我们不是在这里掩盖一切的是非作为一个领导带领的弟兄们，我们不应该被激怒或表达我们自己的意见或我们自己的反应，甚至成为有偏见的。有我们要注意，甚至而且我们要做光，我们要把一切带到光中。我们并不惧怕，不怕光，我们不怕被光照，让光照耀出来，使一切都清楚。主的恢复不是完美的、完全的，我们不是在这里掩盖一切。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关于掩盖一切，或者是我们遮盖，我们需要遮盖，就如同你受伤的时候，你需要有遮盖，要有一个 bandaid， 一个胶带，能够要医药胶带能把它包起来，但那个不是掩盖一切是非。你在那里一直暴露一切的时候，他可能会毁掉一个人的名誉，他可能会带进法律问题，更不要说在这里我们谈的是圣经的遮盖。第六，李弟兄不是没有任何的瑕疵，只有主耶稣是完全的。不要以为李弟兄 不会犯错。李弟兄有一次说我犯了错，他从来不说他不犯错，事实上他承认，他说古堂说到弟兄们对不起我犯了错。保罗弟兄会犯错吗？也是会犯错，但他还仍然是使徒，甚至写出神的话。弟兄们，李弟兄会犯错，他仍然是这一个时代的执事。你看见，顺带我要说另一个问题，我们有的，我们说到啊，我们有一个啊。一个烂苹果，然后我们就要说整筐的苹果都是烂苹果吗？不，我们有一个问题，然后你就说整个主的恢复都是问题，你这样说是不清明的。在你的家庭里有一些不好的事，你的家就全部都是坏的吗？不，那是不清明的，以偏概全，这个是撒旦用的伎俩。我们常听见人批评主的恢复是邪恶的，是黑暗的。我希望弟兄们你不要这样做，也不要听这样的话。当你去学校，你是一个小孩，第七，这个源头，我们知道就是从仇敌来的，那个不是属人的，而是属于仇敌的，来，他们利用人。再来是关于我们的祷告。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祷告的卡啊，上面有一些事项我们会给你们。许多时候弟兄们你不能做什么，只能够祷告。这就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许多的祷告。第九啊，仇敌的控告。创世纪生命读经，尼弟兄的一本书说到，在李江文集啊，尼弟兄文集里面谈到向着仇敌那一个进攻的祷告，非常的有帮助，请去读。然后我们有一些的弟兄们有一些的见证，在已过的风波里啊，那个是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不知道的，我们要与他们有一些的分享，好使他们知道。第十点呢，是关于属灵的征战，把主带回来啊，当弟兄这两。关于这一个十个点的啊，这个资料我还没有给弟兄们。啊，我要看看啊，可能我们可以把它释放出来，把它刊登出来。至少这个有20页的，我们可以印出来给你们。